一个人如果他说他信了，他也回答也认罪了，如果他的生命里面的变化表现在他对人生的观的变化，那我们才能说他真正变了，不然的话就很难讲。这人生观的变化更深刻的来讲是里面的更新，表现在你的思维感情对你活着的目的的变化。为什么活着？一个基督徒为谁活？基督徒为神活。所以保罗老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老说我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所以一个人的人生观发生了一个更新的变化，虽然他所做的工作可能还是原来的工作，我说的工作是不涉及犯罪的啊，理发的照样理发，做饭的照样做饭，在公司里头照样做你的工作的，干你的业务，可是有一样，你的目标不一样，你不再为自己活了，是为主活了。固然基督徒常常对今生还有很多希冀，他也有很多的伟大的理想，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他一心一意为自己活而从来不自责的时候，一心一意的发展自我而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我们只好对他的生命有所怀疑。除非有一天他蒙神光照回过头了，我才敢讲，因为生命的特性就是这样一种特性。我见过不少弟兄姊妹，确实他也在那里做很多的事业，他有很多的目标，但是有一点，当他在为自己活着的时候，他总是里面内心的深处有一个内疚感，不像那种不信的人一心扑上去就全心全意的为自己招呼，按北京话说，而是当他白天为自己活，晚上躺到被窝里的时候，常常心里头有点不舒服，觉得自己对不起神，因为里面的呼喊是很重要的，而且在之中要改变过来。如果他永远不改变，我们看不出来，只有神来鉴定。所以刚才我讲信心悔改以及他的重要依据，就表现在他的一个福音的果子，一个全新的人生观上。刚才那段话里面还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这句话第一方面说明每一个基督徒要去传道确实要奉差遣，但是换句话说，有没有基督徒没有奉差遣呢？基督徒都是奉差遣的，为自己活就是你拒绝神的差遣，基督徒都是奉差遣的，只是你追求的过程中间这个差遣你的感动越来越明显。第二点，我们如何尊重主对我们的差遣。希伯来书说我们越发尊重我们今天的职分。我们想到没有，活在地上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使者，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他发光荣耀他，奉差遣传道。你的传道多和少是另外一回问题，是不是以传道为你的一生一世的最重要的目标？而这个传道首先是通过你的行为体现出来，然后通过我们的言语体现出来。我的行为能不能为主发光？我所传的福音合不合基督的真道？今天是对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刚才我们讲到这一方面的时候，我们再往下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悔改的独特性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刚才我一再的讲， 悔改并不是仅仅对一个罪的普遍性有认识，而是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魁，必须定位在我自己身上，必须是我和我的主发生一个面对面的关系。所以悔改就具有极强的独特性和具体性，在我独特的特殊性的个人的罪里面，深刻的体认罪的普遍性，而在罪的普遍性里面，回过头来要定位在自己身上。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必然要出现一个独特的定位。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必定是为我自己的罪去悔改，而我这个罪是具体的罪，每一个过去认为无所谓的罪，今天在圣灵的光照下都变得非常的严重，非常的独特，以至于我在神面前真正的悔改，痛哭流涕也好，内心受责备也好，我想到的不是别人，而想到的只是我自己。主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而特殊的情况下，很特殊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认罪的时候，常常有一件或者几件罪是极其扎心的，这个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过程中间就常常缠累我们，使我们在这罪上屡次深刻地陷到败坏里面去的。尤其这个罪的扎心，因为这个罪的扎心和痛苦，使你的认罪就从特殊性里面走向了一个广泛性。当你为一个罪极其痛苦的认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把自己放在一个罪的普遍性下，使自己所有的罪都摆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能理解吗？比如一个人盗窃、偷窃过，当他认这个偷窃的罪的时候，他绝不仅仅在认这个偷窃的罪，而是因这个偷窃的罪看到自己是个罪魁的本质，这是基督徒的认罪。其他的罪也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走过来回头看我认罪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应该发现我必然有一个罪或者两个罪，这个罪的深刻性使我不得不在神面前谦卑俯伏痛悔，而这个深刻的对罪的认识绝不仅仅限于这一个罪上，而是把我普遍的问题都带到神面前，以致蒙他赦免。这样的情形也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当我们看见人的某些问题之后，许多时候你讲的道好像一句话特别对他扎心。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从小信耶稣的，包括我自己，当然我不是个好孩子，这些经历是我自己经历的，但是也有些信徒，他们真是说，你说什么时候我曾经为某一件罪特别痛苦难过，以致有重生的经历，以前我们把它定成重生的经历，似乎找不到。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回想自己的时候，我们必定常常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某一个罪扎心和痛苦，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说，只限于对罪普遍性的认识，只攻击别人犯罪而不懊悔自己的罪，或者仅仅轻描淡写的承认自己没有真正的痛悔和转变的需求的，这个不是悔改。这也是刚才我讲的，对我是个罪魁是如何认识的，定位在自己身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带给人的信息是轻描淡写的，反正大家都有罪，我也有罪，我认了罪就可以进天国，就可以上天堂。这种传福音是非常的不正宗。 下面讲一个题目，我们所传的福音或者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悔改的福音。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24:46-47，耶稣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这里耶稣基督对我们大家说，他的道是悔改赦罪的道。如果我们传福音不传悔改赦罪，就不叫传福音。现在很多人传的福音不是悔改赦罪的福音，很多人传的福音是得福得利的福音，是得永生的福音，这个福音是把人领向邪路的福音。再看一下《使徒行传》2:37-38，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这里面就看见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得救不仅仅是靠恩得救，不仅仅是因信得救，而是悔改得救。我们所接受的福音是悔改的福音，因为只有悔改，我们才能靠恩，才能因信，才能得救。重生为悔改和信心提供了一个具备悔改信心的特性的新生命，使人因为真道而悔改归向神。同时基督赐下赦罪的恩，这两个的结合就是得救。而这个得救不过是得救的开始，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在这个经历里面更深的体验悔改和得救，我们的生命就更长大了。而我们生命的长大，是真道就能够更深的刺入我们里面，使我们更进一步的去悔改，更进一步的归正，从主得到更大的恩典。这个过程就是得救的过程，又是成圣的过程。所以大家如果没有听到以前讲过的，我们要告诉大家，得救是一生一世的事，得救是主从你开始重生悔改认罪因信得救，一直到最后见主面，得救完成了。我们今天所需要知道的一点，就是悔改的心是神赐的。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5:31，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坐在天父的右边，做君王，同时做救主。当他做君王做救主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人。悔改的心、赦罪的恩是神所赐的，悔改就是神的恩赐。这从两方面讲，悔改的心神借着重生放在我们里面，赦罪的恩从耶稣基督那里降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一个属天的职事，就是叫人悔改，并且赐下赦罪的恩典。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是个悔改的福音。我们要记住，传福音如果不传悔改的福音，你的福音是毫无价值。而且大家要看一下，是希伯来书6:1， 讲懊悔死刑是真道的首要的定理，大家看一下。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这里面大家仔细读，懊悔死刑信靠神是根基，这个根基是不能变动的，离开这个根基再立根基就是错谬的。其实从原文来说，第一节和第二节是分开的两段，第一节里面讲的根基就是两条，懊悔死刑信靠神。懊悔死刑是基督徒的道理的根基，是基督福音的根基，懊悔死刑是真道的首要方面。懂得了这一条，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保罗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个基督徒一生一世在真道上的追求，必然不断地体现在他不住的懊悔死刑、不住的信靠身上的。包括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一个真正的信心是充满了懊悔的信心。信心绝对不是一时的行动，而是对救主的恒久信任和信靠。在基督徒的一生中间，我们的信心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我们以前讲，这个信心可以很小，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如果我们回到当初格尼撒勒湖上那一幕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当大风大浪使那几个门徒无措手足，使船里满了水几乎要沉下去的时候，他们对主说，主啊救我们，或者原文说，主啊你不救我们。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这一句话里面大家仔细的体会，有没有懊悔死刑，有没有信靠神。懊悔死刑我们可以解释为为他们自己原来那一段忙碌无价值的自救自的行为懊悔了。我没办法，我们这些所谓的职业水手碰见这么大的风浪，我们使了半天劲的结果就是船就要沉上去了，我们干嘛不早叫耶稣，不早请他来。所以对自己过去的懊悔和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必然组成一个两方面的问题。而靠自己所做的一切我们都可以定位为懊悔死刑，可以吗？因为是靠自己在自我里面做的，而不是靠神在神里面做的。包括一个弟兄生了病，我们用了半天办法，最后他不行了，我们在神面前认罪了，主啊过去我们只相信医药，我们没有投靠你，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医治他，然后这个人好了。就拿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是，这是信心的果效。而这个信心的果效里面照样有两方面，信靠，从信靠自己转到专心信靠神。所以信心的特征是单单的接受和相信耶稣基督。真的信心就必然充满了懊悔，真正的信心不断长进的过程就是不住的对自我的否定和不住的对主的信靠，这两件事情是同时的。所以悔改和信心在我们的一生一世中间永远是一对伴侣，信心离不开悔改，悔改离不开信心。所以我们说悔改是从我们重生以后开始，一直持续到见他面的日子，是一个持久的痛悔，是我们不住的破碎自我，不住的我们的肉体软弱失败带来的各样的问题， 所以一个破碎的灵和痛悔的心是一个相信的心的持久的印记。你看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是个真基督徒，他必然在他的生活里面不住地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常常为自己的软弱失败求神赦免，也不住地再兴起。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良性循环的过程。如果缺少了这个循环的过程，这个人自夸、自以为义、自以为得胜、自以为成功的时候，他一定是真正的软弱和失败。许多时候碰见一个弟兄姊妹，他谈话，哎呀弟兄我最近真软弱，说我们应该怎么说？感谢主，看见自己的软弱就是刚强的时候，看见自己的失败就是得胜的时候，看见自己的罪就是依靠主往前走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神在我们的身上让一个基督徒去努力的内容之一。其实一切都本于他，这些都是神所赐的。神喜欢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头靠他的恩典去运用、去遵行、去顺服。当神把他赐给我们的东西算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运用、遵行和顺服又算成我们的义，其实都是从那来的。所以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本身就说明这个问题。亚伯拉罕的信从哪来？从神来。但是神赐给你，你去运用这个信心来信他，神就以此为你的义。所以我们这边下面讲的这个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成一生一世的成圣过程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处于一个罪人中的罪魁，永远处于一个依靠神得赦免完全长进的两个方面。所以上次我们讲，我们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才能够谦卑。我有什么好骄傲的？保罗说，我有什么好骄傲的？如果我们今天得到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所要夸的就是我自己的软弱。保罗说，我若夸就夸自己的软弱罢了。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保罗说，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我就发现里面有一个恶与我同在。按我内心是要神的善，但是我却失败跌倒，以至于说我真是苦啊。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又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感谢神，我近年来对这方面有一点体会的时候，我实在是觉得那么大的恩典，那么满了甘甜。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基督徒最怕的就忘记了自己是个蒙恩的罪人，最怕的就忘记了我们今天的地位是个什么地位。因为倘若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就不会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就会骄傲起来，我就会自己为自己活，我就会奔自己前面的路。如果我们总是守住我的地位，看见我这个地位，我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乃是基督耶稣的恩在我里面，乃是他的爱来寻找我，乃是他吸引我。我之所以看万事如粪土，因为我已经以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一切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保罗这样高的境界我达不到，我一生一世也达不到。人家是保罗，人家见过耶稣基督，我没见过耶稣基督，我不行。你错了， 神恩待保罗和恩待我是完全一样的，神给保罗的恩典绝不会多过比给我的恩典多。那么也可能弟兄姊妹会觉得这句话不可信，但是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说过，确实有给人多，有的地方给人多，确实有的人给他少一点，但是是按个人所当得的份给他。耶稣基督看的是比例，而不是绝对值。给我的那一份和给保罗的那一份是按比例给的。有一天我当向他交账，也是按比例交账。那么也就是说，从相对值上来说，保罗和我从神所领受的都相等。从将来得奖赏来说，可能保罗还没我得的多，也许我自夸，但是我讲一个真理，就是相对的真理。耶稣说，多给的就向谁多要，这就是耶稣的原则。保罗将来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耶稣说，你是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因为我给了你100%，你达到了99.9%。只是那另外一个说，你是个更良善更忠心的仆人，因为我给你了100%，你达到了100%。可能你一辈子就带领一个人信主，因为神给你的这么大的恩只够你带一个人信主，你把这人带到主里面来了，就说好，你又良善又忠心。今天我们按比例来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要弟兄姊妹不要气馁，不要看清自己，而要真正在主面前追求。再说神给的恩是无限的，耶稣基督曾经说，对父祷告说，求你让他们认识你像我认识你一样。我们今天能够有多大的量，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量给主，还是我给我自己一部分，这就在于我们在神的面前到底要怎样的跟随他。保罗看万事如粪土，我是不是看万事如粪土？从这点比较，我们会知道保罗确实走得比我更深，至少我到现在我还不能看万事如粪土。看万事如粪土也不是叫你放下一切就去做全世界侍奉的传道人，这不是标准，而是你真正看万事如粪土，纵或你在这里面还在做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绝不产生任何的吸引，不是你对这件事情就委身去追求自我的享受，而是以这件事情作为荣耀神的机会。所以无论在什么地位上，我们都能够看万事如粪土，无论在什么地位上，我们也都能够把自己的一生一世投给他。讲这个道理就是因为神要我们这样跟随他，只有这样的跟随，我们才能体会到神为什么当他赦免我以后还要给我留下一个肉体。确实这个肉体已经不能再统治我了，因为在罗马书第六章已经讲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罪身是无能为力的罪身，原文是灭绝，不是灭绝，是无能为力，翻译成灭绝。这个罪的身体，这个肉体是无能为力的，它不能再统治我了，但是当它留下来的时候，就是我不住的在神面前感谢他，因为我从本质上来说我还是带着罪性，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我要依靠他，我要跟随他，我要永远仰望他的十字架，我要不住的在他面前懊悔自己。哎呀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也许说过了，请弟兄姊妹 不要过分追究。如果我说过了，求神赦免。亚当比我完全，我比亚当有一点好处，就是亚当给我留了的罪性，神还没给我取掉。这点也是亚当，怎么说呢，他是犯了罪，留给我们后代这点毛病和问题，而这点毛病和问题就足以保守我们常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里。刘大叔讲了四件事，这四件事是我常常想，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仰望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四件事太重要了。我常常在想，我们如果不仰望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站住，因为没有一个人我们所做的事情在耶稣基督面前算是合格的。他不怜悯我行吗？我仗着他的怜悯活着，而且我有一个罪性，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因为我里面实在不足的，不值得他爱。仰望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因为我这里头这个毛病实实在在的发作。我是个医生，大家知道，有的老病号就是那个病老治不好，他就老要来找医生，而且特别小心，他治的这条腿有毛病，对吧？所以他就不敢妄为，不敢乱跑，不管活动，穿衣裳脱衣裳都得非常小心，时不时的得吃点药，时不时的看医生，因为他知道我这个毛病如果大意了，不定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就开始预防性保健了，每天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医药知识的增长以及受骗率的增加，大家就一把一把的吃药。受骗率是现在宣传太厉害，所以今天吃降脂药，明天又不觉得降脂药不对了，换点药吃。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肉身不可靠，所以我们老得找大夫。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医生。我们看见自己本身的亏欠的时候，我真是离不开他。而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越觉得离不开他了，似乎我的病就越来越多了。其实这是一个升华的过程，越来越深的在基督耶稣里，在他的真道里头，在至圣的真道上越造就自己的时候，他的真道的光就使我更加看见自己的不行。当我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圣灵的恩典能力，圣灵的光照就不住的让他的真道在我的里面更深的刺透，于是我们就只好更加投靠我主，我神的爱，更加仰望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这四句话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说罗马书第七章和罗马书第八章是个基督徒的两面呢？这一面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屈死的身体呢？另一面是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两个谁能，就道出了一个基督徒的两面性。一方面，这个肉体时常提醒我们，我们不过是个软弱失败的罪人，是一个依靠他的罪人。另外一方面，也不住地告诉我们，我主的恩，我主的爱，不是因为我爱他，是他爱了我。所以弟兄姊妹请记住，神的救赎计划至终要把罪彻底消灭。整个神当初创造的时候，神就把消灭罪作为创造的计划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重点。但是要消灭罪，首先要拯救罪人，罪人蒙拯救，罪人在基督耶稣的爱里被成全的结果，到最后罪就对神所拯救的人无能为力了，罪就不能够再侵害神所拯救的拯救的人了，神就保守他到底了。直到有一天，当我们身体复活以后，那个时候就被神完全保守，达到成全的地步。那个时候也就是把罪扔到硫磺火湖里的时候，那个时候 死进入硫磺火湖，当然罪也就进去了，因为没有罪就没有死，死是罪的结果，罪是死的原因。而在整个的过程中间，我们看见神的极其奇妙伟大的计划，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就在神的圣洁里面创造了一切，至终又把人带到他的圣洁里面来。为什么我们老说我们今生在神面前是有福的，短促的一生不过是几十年十几年而已，因为在这个短促的一生里面，我们体会到我主耶稣基督的恩，体会到我们天父的慈爱，体会到我自己不过是个罪人中的罪魁，体会到只有靠他的爱，靠他的怜悯，我才能够活在地上。同时我也体会到今生今世为主活，舍弃自己是何等的美妙。而在今生今世为主活舍弃自己的过程中间，又充满了征战，每一步舍弃自己都是征战，每一步胜过罪都是依靠神的结果。罪存在多久，对罪的认识和知觉也存在多久，直到有天罪被彻底消灭以后，一切就都更新了。认识到自己还有罪性，就会激励人痛恨自我，认罪求主赦免得洁净。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的血不仅洁净人的罪，这个洁净人的罪绝不仅仅在你得救的那个时刻，而是一生一世他的血都在洁净我们。只要我们回到他面前来投靠他，就近他的医治，就近悔罪的泉源，他就把我们都洁净了。所以这里面十字架的道理是个双重性的，第一点讲出十字架的永恒性，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一次为我钉十字架，就永远成就了救赎。当我相信他的时候，他的救赎他的宝血一次遮盖就遮盖到底，永远在神面前不再是罪人，而有了一个义的地位，一个成圣的地位。所以称义这件事情是完成式的，就是一次称义永远称义了，而成圣这件事情是渐进式的，是从开始得救一直到最后见他面，成圣就成为了一条道路。耶稣基督的血不但一次成就一切，而且他时时刻刻作为我认罪悔改的洁净的权利。弟兄姊妹，让我们天天认罪，时刻认罪，在神面前懊悔我们自己，因为这实在是一个正常的功夫。但是要记住的，不是在自我中间自责，而是在神的宝座上看见我这个里面的败坏和污秽，这是很重要的。仅仅自责不能使我们长进，仅仅自我饶恕没有任何益处。我过去常常自我饶恕，我说你们做不做，又出了个错，嗨，又错了，下回改。这叫做自我饶恕，自我定罪，自我赦免，在神的面前没有用，必须为这件事情我们好好在主面前，主啊我有错了，主啊你让我看见我是个罪人，改变我，让我下次努力活出你的样式。我们一定要时刻把自己定位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但是我们的思想行为包括我们对自我的剖析认识，如果在耶稣基督以外，也就绝对得不到应该得到的结果。感谢神，赞美神，成圣的路就是一条忏悔的路，成圣的路就是不住的认识自我，不住的依靠耶稣基督的路。而成圣的路也是人对自己越来越深刻认识的路。我们总是在讲神不是一次把我们包到底，如果神一次把我包到底，我是受不了的，我也不能认识的。 神的真道的刀子是一层一层的往里切的。固然从开始耶稣基督赦免了我，我就成为了一个蒙恩的孩子，我就成为他的儿女，在他的面前我就有了一个新的地位，但是从每一成圣的过程中间，神是一层一层的往里做，随着我们生命的长进，随着我们对神的认识的深刻，他要一点一点的把我们里面的那隐藏的东西给我暴露出来。所以赦免我隐而未言的过犯，就成为一个真正的逐渐暴露自己过犯的过程和基督赦免。求神怜悯我们，诗篇里面这篇祷告是非常好的，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并不等于说我一祷告以后我隐而未现的过犯就都不算数了。神说是的，我听了，然后我要开始做工。很多时候我们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怎么祷告以后这么倒霉呀？因为你的祷告主听了，主要有一个特殊的环境显出你里面的问题来，好叫你在他的面前懊悔得医治。这里面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好多时候弟兄姊妹，我自己也是这样，常常逃避一个过程。比如说我在这个公司里面遇见这么烦心的事，这么倒霉的事，我恨透了，我这个上级就是个女性，冲着女的我就倒霉透了，不行我换一个。你换吧，主说我叫你在这学功课，你逃学哦，你不上二中到四中去了，你不还得上初二吗？恨不得从初一再上起，从来补课。于是到那以后还是个女上司，嘿，怎么一样啊？因为你还没及格呢。我们的主是最准确的教师，你哪门没及格，你希望在这一门上你就混过关去，一点希望都没有。为什么顺便讲这一件事情呢？因为神圣的过程是有阶段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让我们成圣的计划。我们可以拖延，甚至几十年我就在这个地步上不往前走，甚至不但不往前走还退步。就像我本人曾经学过俄文，到现在我除了会说个你好之外几乎什么都不会，退步了。那我要重新学俄文的时候恐怕还得从一年级开始。为什么？因为神绝不会让我无缘无故的升级。放心好了，在神的面前，他这个老师比任何老师都要严格，都要准确，按部就班，一丝不苟，极其智慧，极其奇妙，极大的怜悯，极大的爱，同时公义圣洁都体现在对我身上。所以这句话就变成圣经上的一句话，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使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也就是说，结果子的枝子是真有他生命的，不结果子的枝子是没他生命的。请不要误解，以为有的人虽然有生命不结果子就被主修理修掉了，不可能的。生命的特色就是要结果子，只是结的果子多和少、早和晚、质量高低的问题，他要修理干净。所以我记得在1954年我得到一句话，也是一次新年赠言吧，我熬炼你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路中我拣选你。这句话当时我觉得是赐给我的，今天我应该告诉大家，这句话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神的炉中，神都要熬炼你。苦难可以定义为直接的苦难，可以定义为间接的苦难。有的时候这个苦难是直接加在我身上使我痛苦，有的时候这个苦难是借着诱惑，借着世上的享受引诱我。说实在的，一个真基督徒在享受之余过缩了以后，他是痛苦，我想大家能体会。 当时可能一时放纵情欲，快乐一时，过后这个苦果却在里面深深的让我们痛苦。所以我们为这一切感谢神，因为他是全能的神。当我们看见成圣的路是一个永远忏悔的路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为了过去现在的罪，在圣灵的光照下，逐渐近身的引导下，发掘出我隐藏的罪的时候，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所有的罪之所以能得到饶恕，都是在圣灵光照下，对自己的罪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而这个认识不是自我的认识，而是我在基督耶稣里坐在他的宝座上，站在他的立场上来审查，来审判自己，然后我才可能有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懊悔，真正的归向他，求他赦免，而绝